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是我们创世纪查经的第25讲。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上一次查考雅各生平的时候，从创世纪27章里读到了雅各怎么被母亲利百加怂恿，向以撒骗取了本来要给以扫的祝福，于是就让以扫的心里非常的仇恨，决心要等父亲一死就杀雅各。利百加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想办法要保住雅各的性命。
利百加想出来一个最合理也是最有说服力又不会伤害任何家庭成员的理由，就是雅各的婚姻。因为以撒和利百加一直为以扫娶了赫人媳妇而烦恼，所以利百加提出这个理由啊，就能够说服以撒送走雅各。按照以撒自己过去的婚姻经验也是一样的，从前亚伯拉罕就是坚持要为他到本族本家娶亲，于是他才娶了利百加的。
利百加想出来的办法既可以让以撒主动的要雅各离开，同时呢，让雅各离开的这个理由也完全跟以扫想要谋杀雅各的动机扯不上关系。大家都知道以扫不喜欢雅各，雅各跟以扫合不来，而且父母也都不重意以扫的婚姻，所以以扫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了。
就这样了，以撒很自然地采纳了这个建议。从28章开始就说到雅各被父亲送走离开家庭，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段旅程。利百加以为不久就能够见到雅各，可是事与愿违啊，雅各这一去啊，就永远再也没有办法让他看到了。利百加当初为了说服雅各去欺骗父亲，宁愿为雅各受咒诅的罪，最后得到了惩罚，而雅各也开始为他自己的罪付出了代价。
现在我们念创世纪28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说到以撒打发雅各以前为雅各的祝福。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
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知道利百加说服了雅各去根据他的建议嘱咐雅各离开，到外祖父的家去娶妻子。
金华牧师啊，既然雅各欺骗了父亲，夺走了他本来要给以扫的祝福，以撒大可以用这个欺骗父亲的理由把雅各赶出家门去。可是为什么以撒并没有那么做，反而要给雅各祝福，送他上路去找妻子呢？
那很可能是因为以撒从雅各欺骗父亲的事发现了他自己也同样欺骗了天上的父亲，所以以撒在这件事上也就没有话说了，反而因为利百加的提醒让他想到以扫娶了外邦妻子，让他们夫妇非常的烦恼，所以就以娶妻作为理由把雅各送走，这样就间接的解除了以扫和雅各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 既然以扫的婚姻已经造成了家人的烦恼，所以以扫就没有理由去反对雅各离家了。
嗯，弟兄姐妹，我相信有很多人一定会问，为什么后来希伯来书11章20节要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呢？以撒的信心在哪里呢？
这的确是很多人想要知道的问题。我们要注意，神肯定以撒的信心，不是因为以撒祝福了谁，而是因为以撒祝福的话。因为以撒祝福的话是根据神的旨意而说的。他因为相信神，相信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他祝福的话里就带有神要给亚伯拉罕后裔应许的预言。如果不是因为他相信神，已经决心要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子孙孙，他就不会做那样的祝福了。
也就是说，以撒因为相信神一定会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他才会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不然他就不可能在他的祝福里说出那样的预言。
不错，不过我们要知道啊，即使雅各没有去欺骗以撒，那天以撒也把祝福给了以扫，结果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神已经拣选了雅各的决心。我们以前也说过，神的拣选不需要借助人的行为，当初并没有其他的人给亚伯拉罕祝福，是神亲自给亚伯拉罕祝福的。连雅各也不是因为以撒给他祝福因此就承受了那福气，而是神在雅各出生的时候就早已经给了他。
我们从雅各的故事后来的发展就知道，神能够介入阻止人的罪所造成的错误，转败为胜。可是神从来不会接受跟宽容人犯罪所造成的后果，雅各最后还是要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利百加也是一样，正好像他自己惧怕的事，一日丧你们二子啊，果然真的就这样发生了。从此他失去了两个儿子，利百加到死都没有再见到自己所爱的雅各，也失去了以扫的尊敬。虽然圣经没有说，可是很可能他从此也没有再见到以扫。
而以撒呢？圣经没有说他像亚伯拉罕一样满足地离开世界，这个间接地告诉我们他带着遗憾而死。至于没有被神拣选的以扫，他不但没有谦卑地接受神的安排，反而一生一世跟神所拣选的人作对。这也就应验了创世纪12章第3节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创世纪27章29节以撒对雅各祝福的话，就是凡咒诅你的神必咒诅。
不错，以撒清楚知道要亚伯拉罕的子孙世世代代承受这个神所赐的福气，就必须让他们的婚姻符合神的旨意。所以当以撒从自己的错误中醒过来以后，就打发雅各去巴旦亚兰他外祖和母舅的家找一个媳妇。
在雅各出发以前，这一次啊，以撒要正式为雅各祝福了。他祝福雅各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这句全能的神是从前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自己介绍自己的名字，可见以撒是奉全能神的名为雅各祝福的。这样也就自然地把以撒的祝福和神从前对亚伯拉罕的祝福连在一起了。
所以啊，以撒继续说，愿神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我们从这样的祝福就知道，以撒是很认真地把一个承接自神对他们家族的祝福给了雅各。以撒是一个孤单的独子，他却深信他的子孙将来是不会孤单的，因为他祝福说， 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
以撒的祝福不但包括了众多的后裔，也包括了土地的祝福。他说，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
以撒的祝福包括了神，包括了人，也包括了地，这些都是在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里。不过在以撒的祝福里又为生养众多加了比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祝福更丰富的意义。在以撒给雅各的祝福里所用的生养众多，是指雅各要生养一大群的人，或者是一群有组织的群众。英文是说 a company of people， 不再是单单指人数的众多，而是指一大群为同一个目的而聚集的群众。
是啊，这个众多原文的字根就是聚集的意思，在旧约用这个字来指神的召会，在新约就跟教会有同样的意思。神的召会或者神的教会就是这样第一次在雅各遇见神的地方开始了。
这个词啊，在创世纪35章11节和48章第4节又再一次的和雅各连在一起，在那两处的经文都说到神向雅各显现，亲自对他应许说，你要生养众多。
尤其是35章11节更有意义，因为在前面一节就是第10节，神把雅各改了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选民。可见在以撒给雅各的应许里充满了神对未来教会的应许。当时的雅各肯定完全不明白神给他的应许是一个非常的福气呢。
弟兄姐妹啊，还记得我们以前说过的吗？当我们查考创世纪人物的时候，一定要从神弥赛亚应许的角度去理解。
是的。接着第6节到第9节，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
雅各受了父亲的祝福以后就离开了家。这个时候圣经又插进一段关于以扫又去娶了一个妻子的话。以扫既然知道父母看不中他娶了迦南女子，也就是一个外邦女子为妻，所以后来他就再娶了一个以实玛利的女儿做妻子。
这个妻子也可以算是他们亲族家里的人，应该可以让以撒和利百加满意了吧，尤其是让偏爱他的父亲高兴了吧。
啊，这就是我们多半人的问题啊。我们把婚姻当作一般的买卖，不好呢就再换一个，以为那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可是却不知道啊，神是非常看重婚姻的。如果我们没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是永远不会让自己的婚姻得到神祝福的。
是啊，这个家庭父亲和长子，母亲和幼子的对立造成了家庭的不幸。更重要的是，以扫和以实玛利的家族他们通婚的结果造成了他们的后裔以东人跟以实玛利人良好的关系。今天被统称为阿拉伯人的就是他们的后裔，他们和亚伯拉罕后裔之间的仇恨一直影响到今天。
比这个更重要的是，神拣选了两个人，就是以撒 和雅各继承了神对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却没有拣选其他的人。现在我们开始查考第28章第10节到22节第二个大段落。这一段所说的故事主要是发生在伯特利。让我们先来读第10节到第15节。
第10节到15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雅各要开始他人生第二个阶段的旅程了，他要去的地方是哈兰，外祖父的家。雅各的外祖父就是他母亲利百加的父亲比土利，而雅各的母舅呢，就是利百加的哥哥拉班。
巴旦亚兰的意思是亚兰平原，比土利所居住的哈兰就在他东北方的米索伯大米。当天雅各就朝那个方向走，一直走到一个后来的经文说名字叫做伯特利的地方。
雅各家在别示巴，而别示巴往北走到伯特利大概是25到30英里。雅各心里一定非常害怕，以为以扫会追他，所以在一天之内就拼命地走，走得越远越好，直到太阳下山不能再走为止。
那天晚上跟着日落，雅各只好停在那里。从来没有离开家乡这么远的雅各肯定是又孤单又害怕，因为他实在是太疲倦了，就随便找个石头当作枕头沉沉地睡了。没有想到在他人生第二个阶段要开始的时候，神就在梦里向他显现。
雅各在梦里看见了一个梯子，根据圣经所用的字，这个梯子不是一般活动的梯子，而是一个阶梯。这个阶梯呢，是立在地面上的，而且是从地面一直通往天上。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旧约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十节读到，那些在地上走来走去的使者是神差遣来的。这个意象是在撒加利亚所看到末世结局的意象里出现的。
那么到了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51节，耶稣也说过，你们要看见天开了，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句话呢，是耶稣在称赞拿但业是真以色列人，然后拿但业也宣称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真以色列王以后说的。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只有真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神所拣选的子民，神的教会，要和雅各一样看见天开了。只是到了那个时候，神的子民呢，是要实际亲眼看见，而不是像雅各一样在异象里看见。
金华牧师啊，我们实在是很有福气，因为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可以根据耶稣的话去明白旧约，让我们知道原来雅各看见的异象跟耶稣的救恩是有关系的。
不错，耶稣说过，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对，在雅各的时候，那个梯子的意义也是一样，因为那个梯子不是雅各造的，更不是任何其他的人造的，而是神在异象里向他显明的，是神亲自预备唯一的道路。除非神亲自向他显明，他也永远不可能看到。原来神向他启示的是一条通往生命的道路。神应许给他的不仅仅是有关他眼前的需要，更是关乎他世世代代子孙的未来。
不错，雅各还看到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忙碌地奔走。那就是说明，当神向雅各显现的时候，天使也参与了服事。这件事的意义也必须透过新约来揭开。我们在新约里看到，当弥赛亚耶稣降世的时候，天使也同样的忙碌着，像玛利亚和约瑟，也像野地的牧羊人，还有像其他好些人显现，报告神与人同在的好消息。
保罗更说，那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奥秘。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也就是说，在新约揭开的福音奥秘，并不是一件神随性想出来的事，而是神早在古时就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向先祖启示了。从神向亚当启示开始，一直到雅各，还有以后好几世代的圣徒，都一再地显明这件事。其中有一些呢，已经在我们查考创世纪前面几章经文的时候解释过了。
弟兄姐妹，这也让我们知道，天使从起初神预备救恩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甚至到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都一直参与观察并且见证神拯救人的工作。有关这件事情的例子在圣经里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您可以自己去查看。
最重要的是，当时雅各看到了神向他显现，不论神是站在梯子的顶端，或者是站在雅各的身旁，雅各他非常的清楚，那天夜里神向他显现，对他说话了。
雅各在异象里看到了神，他所看到的神就是他祖父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以撒的神。同时，神向雅各保证，神给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应许也同样的给了他了。
不过，虽然我们知道神这个应许是多么的长远和没有办法形容的伟大，可是在当时，对于孤零零的不知前途将会如何的雅各来说，可能这句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是神给他最体贴和最能安慰他的保证。
接下来我们来看雅各早上醒来以后的反应，就是他敬拜神跟向神许愿。从16节到22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当雅各在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说，这地方何等可畏啊，这不是别的，那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遇见神的那个地方本来名叫路斯，从那时候开始，雅各就把那地叫做伯特利。不管本来路斯是个怎么样的地方，从此以后呢，就成了雅各的伯特利。因为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
雅各在那里立起石柱，在上面浇油，向神许愿。在旧约的时代，人用立起来的石柱，并且在上面浇油，来表示那是一个纪念神的标记。橄榄油是当时行路的客旅一定会带的装备，是可以在路上用来调理食物跟做清洁用途的。可是在旅途上能够带的橄榄油肯定是很有限的。雅各情愿牺牲自己的需要，拿橄榄油来纪念神，在那里许愿。从这个一般人可能觉得不起眼的小事，我们就知道雅各的这个动作是表示他很有信心。
是的，当时雅各向神许愿，如果神在一路上给他基本的需要，包括保佑，有衣有食和平安的把他带回来，他承诺将来要奉献所有的十分之一给神。
其实神并没有要求雅各用任何形式的奉献来交换神对他的保护和祝福，那是其他的异教徒为了讨好他们的假神采用的那种贿赂或交易的方式。可是我们的神是真的，他从来不受贿赂，也不受人的谄媚和讨好。神曾经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可是当时的雅各还不认识神主动守约施慈爱的属性，所以雅各的确是有点像在和神交换条件。雅各说，如果你怎样怎样，我就怎样怎样。
雅各当时向神求讨的实在是很简单，有衣有食保佑他平安就够了。可是以后我们会读到，20年以后的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所拥有的是远远的超过他向神所求所想的。
是啊，后来的雅各他的灵性已经越来越成熟了，他不再像神那样的讨价还价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啊，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这是创世纪32章10节的话。这些呢都是后来发展的故事了。
弟兄姐妹，老实说，很多人有的时候也是会向神讨价还价，甚至还要要挟神呢，对神说，如果神不答应他们的祈求，他们就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不知道，因为神的爱，所以神才会主动的向我们施恩惠。
是啊，弟兄姐妹，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根本不配跟神讨价还价？只有像后来的雅各一样，对神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啊。
不过基华牧师啊，也许我们今天看雅各向神许的愿，说他将来要奉献十分之一，好像是在跟神谈条件。可是那个时候，雅各实在是心甘情愿的，他的真心肯定蒙了神的悦纳。虽然从前亚伯拉罕曾经向代表神的大祭司麦基洗德奉献十分之一，可是雅各却是圣经里第一个向神许诺说他要奉献十分之一的人。
不错，后来在摩西的律法中有十分之一奉献的规定，可是自愿和甘心奉献的精神却是从雅各开始的。我们今天应该效法雅各，用真心去遵行十分之一的规定。
是的，主耶稣就曾经在责备那些死守律法却不真心的法利赛人的时候说过，献上十分之一固然是当行的律法，可是那公义跟爱也是不可不行的。 主耶稣的话充分说明了神看重人从内心奉献十分之一。
好了，二十八章查完了，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查考创世纪二十九章记载的雅各生平。我们下一次再见了。
再见，愿神祝福您。